singing in the rain, singing in the rain. What a glorious feel, and I'm happy.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震荡波节目，我们这档节目也是隶属于微信公众号影乐志 Soundtrack 加个大写的 M， 并且我们的节目在虾米音乐、网易云音乐、苹果 Podcast、 喜马拉雅、荔枝 FM、 QQ 音乐以及 B 站这些平台上联合播出，具体搜索影乐志或者震荡波就可以了。另外，如果你是 Windows Phone 的用户，也可以在我们公号推送的内容里找到订阅的链接，提交就可以在自带的播客中订阅了。这期节目还是由我们几位老搭档加一个新嘉宾来主持啊。我是老孙。
大家好，我是 Frank。
以及乐乐。
各位好，我是乐乐。
那么乐乐也是自我介绍一下吧，还是
其实我就是一个影乐制的忠实读者。
太谦虚了。
基本上就是这样。
乐乐也是做音乐的。
算是吧。
对啊，而且最近给我们影乐制投了好多稿啊，对吧？
还是有点紧张。
不怕不怕。抚摸抚摸。那么这一期节目呢，我们自然是讲两年之后重归大荧幕的魔法世界啊。神奇动物在哪里之格林德沃之罪。
哎，不是就是神奇动物之格林德沃之罪吗？
哦，错了。那么
没有没有在哪里了，
神奇动物之格林德沃之罪，好多之啊。相信大家都该看的都看了，有什么感受吗？
我觉得就是整体来说吧，不管是电影也好啊，还是 James Newton Howard 写的这个音乐也好啊，我觉得都和上一部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是远一点的距离呢，还是低一点的距离？
当然就是不及上一部嘛。首先从电影方面来说，就是感觉这一部可能是由于啊我们的罗琳阿姨完全大包大揽的掌控了这个编剧的工作，然后感觉整个电影的故事写的呀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然后互相之间这个连的也不是很紧密，就感觉就是匆匆忙忙走马观花，把一堆东西都塞在你这儿，然后就完事儿了，这么个感觉。然后很明显这一部当然从这个功能上来讲也是为了这个影片啊继续往这个所谓的主线吧，就是我们大家都很喜闻乐见想看到这个邓布利多与格林德沃相爱相杀的，对吧，这条主线去靠近。然后呢又还铺垫了各种各样什么魔法世家的恩怨呀乱七八糟的东西在里面，还有这个伏地魔的宠物，然后发现居然还是个人美女蛇，就很散吧，就感觉最后看完之后感觉哎怎么还没有高潮就结束了。所以我觉得这一部也确实就是一个给后面打铺垫，相当于是一个预告片的作用吧。可能对于很多并没有看过这个哈利波特七部书或者八部电影的 观众来说，我可能有些段落也会看得一头雾水，对吧？比如说，哎，怎么照个镜子就突然看见了这个自己当年的好基友的呢，对吧？然后，哎，怎么这个一个书桌就变成了这个龙啊，然后后面又变成一个一堆绸子，这什么鬼，对吧？
乐乐呢？
其实我觉得还好，如果作为一个哈利波特的粉丝来说，你可以接受这部电影，但是从电影本身来说，他要讲的故事太多了，然后其实每一个都没有讲的特别透彻。
对，
而且就是他对于不是粉丝的人来说极其的不友好。
嗯，
就是大卫叫什么来着，
大卫
椰
子
啊，对对，我觉得他的功底可能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因为之前他的几版这个哈利波特可能效果就不是特别的太好。
对，虽然这个评论给的还不错，
但是我觉得就是他在拍哈利波特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些东西有点背离，然后这一部就是太乱了，但是作为一个粉丝来讲，能看到一部这样的电影还是挺开心的。只不过他后面好像就不管是为路人也好还是为粉丝也好，挖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坑。
嗯，
我觉得他还给自己挖坑了。
对，大概的印象就是这样。至于音乐方面，我觉得反正是没有上一部那么好。而且就这一次的音乐可能在制作录音上也多少会有一点问题，因为音乐的就是反映出来的质量也没有上一部那么高级。
嗯，
但是可能詹姆斯·格伦·霍华德这一部写的要比上一部欢脱一点。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的确啊，我觉得我的个人感情色彩跟乐乐是差不多的。作为一个粉丝来看，看到这样的一部电影，我是很知足的。但是，完全不像我是个星战粉，但我是每天每夜都是黑星战的。这一部给人的感觉，我见到一个评论写得很好，就是觉得 J.K. 罗琳写故事上，他走入了一个乔治·卢卡斯的地步。就是在像那个星战前传里头编了一堆乱七八糟有的没有的东西出来，原之前的故事啊，什么原力其实是、
哦、
什么你血液里的一个
迷底原虫，
就像这些东西它有些就是像麦格教授大家都知道了，那人都没出来、
哦、
是吧，就云觉得还是有点太过于希望把怎么说呢，让人把这部电影跟以前的东西联系起来，然后塞了太多的彩蛋，然后故事上就显得太东一处西一处。
可能因为上一部的评价还不错，所以说对这部电影的期待还是有的，但是就是落差比较大。
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可能就是罗琳还是比较惯于去写小说，因为小说的话你可以每个章节是吧，这个这里写一写那里写一写，最后把线都集到一起去，对吧？然后可以你小说开始可以埋各种各样的伏笔，就像在哈利波特的那七部里面那样，对吧？因为小说是可以容纳很巨大的这种细节在里面，但是如果是一部就是单部的电影来说，你肯定不能就是说你就是这扔各种各样的场景进去，然后对吧，我们的大卫叶子同学还没有能够好好的把它给串在一起去。
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锅可以说是既是我们编剧罗琳阿姨的，也是这个导演大卫叶子的。
对，就是两个人打了一口锅实际上。
音乐上的话，我觉得在上一部还是 James Newton Howard 比较发挥的就是挺好的，他也是特别有一种学习 John Williams 的感觉。然而到了这一部，我觉得大卫椰子似乎就是把一堆那种 寂寞手下小弟的音乐塞到了电影里头去做临时音乐。像你像他在那个《泰山归来》里头那种音乐品味，在这一部里头你就能感觉到。反正我觉得大卫椰子对音乐的品味是特别低的。
对。对啊，其实就像他导的那几部《哈利波特》，对吧？
嗯，
就是不管是一开始的 Nicholas Hooper， 还是后面找的我们的法国劳模，
嗯，
Alexandre Desplat，
嗯，
就明显和是吧？当然不能和，就是和老爷子的前三部是吧？甚至说 Patrick Doyle 的第四部，都感觉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嗯，
而且我感觉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是典型的那种会有家具但是无家章的这种导演。
嗯，
就是他会在个别的一些场景会导的也非常好，然后也会有那么一两首这个非常让人觉得哎还很不错的音乐。
嗯，
但是整体下来呢就感觉没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吧。
嗯，
包括在这一部我觉得也是有这样一个问题。那我们就看一看这一部James Newton Howard 写了些引入了些什么新的主题呢？
OK， 首先一个最主要的主题吧，我觉得就是得讲格林德沃的主题。
嗯，
格林德沃在这一部有趣的呢，他是出现了两个主题，
双主题，
对，双主题的大神的大反派，我们在最近也是见过的 Kylo Ren。 第一个主题呢，就是在电影一开始把格林迪沃把格林德沃押送出监狱的时候那一段。
嗯，
这一段呢，他是对，我想想，他在低音处用了一些比较金属质感很强的打击乐，然后出用一个大概是就是三个音的一个小小动机去体现这个人。这样的一个动机，那么这一个音乐是在这里出现了，然后后面在格林德沃给整个巴黎穿上新装穿上黑布的时候也出现了，然后到最后格林德沃做那个叫什么全息投影演讲的时候也出现过，
煤气灶的时候，
哎，煤气灶，格林德沃拍煤气灶。这个主题我觉得个人感觉的话就更偏向于描写这个人的心机啊诡计啊这样的。
嗯，
然后另
一他还是一个很阴沉的一个
对啊，
对对对
对啊，你看就是片里面演的 Johnny Depp 对吧，
嗯，
就是说话都是就是那种非常低沉的声音啊，然后
对对对
慢慢讲啊，就这种感觉嘛。
嗯，那不像伏地魔一样大一天到晚大吼大叫是吧？
对，
哎嘿，
对啊，伏地魔其实不是伏地魔，那个 Ralph Fiennes 的诠释是那种声音非常轻，就是那种感觉就像那种游魂的感觉，
嗯，
让人就是不寒而栗的那种感觉。
嗯，
但是我觉得他给人的一种感觉是有点歇斯底里的样子。
嗯，
对对对
对，
嗯嗯嗯。
尤其是在这个啊后面什么捏脸呀这种地方，对吧？捏脸，然后抱着跳崖殉情，对吧？
嗯，
对吧？但是因为我印象很深的就在第四部，他那个复活啊，然后在墓地里面做演讲
出来的时候，
对，就是就还有包括甚至也是在后面第八部里面吧，就是他说The boy who lives comes to die， 对吧？就是他都是那种很轻轻的声音，但是又就是让人不寒而栗。但是格林德沃就是那种非常低沉，然后说话慢慢的，就是让你感觉这个人就是不怀好心，然后这个一看就是满肚子阴谋的，对吧？
嗯，
对，就是一个阴狠的人。
对。
那么除了格林德沃阴狠的一面，他当然还有那个法力高强的一面。那么法力高强一面呢，
嗯，
当然就是格林德沃的第二主题。第二主题它是这样子呈现的。
到这个主题，我就觉得很 John Williams， 我不知道你们
十分 John Williams，
就像那个星战
对，
就说星战，你就说这是星战的星战里面的一个什么人物的主题啊，或者什么这个帝国军的一个什么主题啊，对吧？都没有任何违和感。
嗯，
而且他这个原声带里面的第一首有一些配器也好，或者是音乐的色彩意境也好，我觉得跟、
嗯、
我也说不清是第一部哈利波特还是密室的那一部有一些近似。
对，我在看片的时候有这个感觉，就是在影片的开头，就是不管是那个越狱的那一段，还是那个 Newt 和 Letta 在魔法部碰面的那一段，就是那个音乐的写法感觉很像 Williams 写的那几部哈利波特。
嗯，那么除此之外，
讲完格林德沃，那肯定就要讲邓布利多了嘛，对吧？
邓布利多的主题啊，不用我演示了， James Newton Howard 他自己已经弹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用那个来演示。
在原声带里面就有收录。
嗯，
但是我觉得有意思可以演示的一下呢是这个主题，我弹一下啊。
嗯，
它开始是这样子的。然后到后面还有一段是后面不说。然后这个主题其实它就是基于一个海德威主题的解构，如果我这样弹下去你就会发现了。其实就完全是一个海德威主题的大调版，然后改了一下。
对，所以其实讲邓布利多我觉得很好玩，就是他作为七部哈利波特啊，不对，八部电影、
嗯、
七部书的里面、嗯、基本上算是一个幕后操纵这个超限的这个大 boss 嘛，对吧？但不是这个正面意义上的。对吧，运筹帷幄，这个到处埋线到处挖坑，然后最后完成了这个杀死这个伏地魔的这个千秋大业，对吧？
他两次都是让小男孩帮他去打怪。
对
对，
真是
对啊。所以然后这样一个大人物，但是好像真的在前七部书不对，八部电影里面还真找不到有他的一个主题。
似乎是的。
他好像没有过一个很明确的主题，但是我记得在、嗯、是青王子还是哪部里面有一个钢片琴的，对他的这个也不是说明确的人物主题，就是一个类似于有他场景的一个音乐出来。
嗯，
就这一部可能是第一次。他有一个很具象很明确的一个人物的主题。
嗯，
对，而且你发现没有，你说是钢片琴嘛，钢片琴也是海德威主题的这个主奏乐器嘛。
对对对，
所以说真的就是没有想到当时一个这个猫头鹰的主题居然就是
嗯
现在能发挥
到。他一开始是个预告片的曲子。
对啊，
对，完全没想过是当主题的。
对啊，然后就是慢慢的先是变成了第一部电影的一个标志，然后变成了整个系列的标志、
嗯、
然后到现在就相当于、
嗯、
对吧，就相当于那个
对
卢克主题之于这个星战了，对吧？
嗯，
对。而且最有意思的是好像从钢片琴被引入管弦乐队里面最开始的时候只有一段很知名的独奏，就是这个胡桃夹子里面那个、
嗯、对。
然后到这个海德威这个出来之后，可能钢片琴的比较知名的独奏片段变成了两个、
嗯、
而且这一个是非常具有华彩性质的那一种，
好高超的、嗯、这弹起来、
啊、
对呀、啊、而且正好这个 James Newton Howard 不是前段时间写了胡桃夹子，
对对对
对，
都连在一起了，都连到一起了、
啊、我记得我前几天还看一个哈利波特的一个幕后的特辑，
嗯，
然后他在那个里面说，其实老爷子最开始的时候，就第一部哈利波特的这个海德威的这个主题、
嗯、
用的不是真实的
对
钢片琴，
他是用几种合成起来的，
对对对，它是一个老式合成器，一个明亮的色彩效果，然后加了一个模拟钢片琴的一个声音在里面合成的一个乐器。我不是特别清楚，就是这个钢片琴用来在电影里面表现奇幻是不是从这儿开始的。
不应该从胡桃夹子就有一点点那种色彩吗？
不是，我是坐在电影的这个配器里面。
啊、电影里啊，我都想不到还有什么电影用过钢片琴。不过我记得一个小趣闻，就是老柴他当时写胡桃夹子的时候，就决定用一个全俄罗斯都没听过的乐器，然后专门从法国偷偷的引进了一台钢片琴，然后写钢片琴的旋律，然后它保密程度之高是，乐队都得签那个保密协议，不能说出去的，他怕其他作曲家会抄他的主意。
好了，扯远了，大家继续回来讲这个。
好，回来。
老邓的主题。
老邓讲完了。
嗯。对啊，然后还有一个很这一部很重要的主题，也是一个很悲剧人物嘛，就是 Letterman。
嗯，
这个他的主题也是James Howard 亲自演奏，然后收录在这个原声带里面的嘛。
太好听了啊，那个版本，钢琴版本。
嗯。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主题的旋律方面挺碎的。
挺碎，对，还挺弱的，就是你很难抓住旋律到底从
什么歌唱性很弱，
对，它不像邓布利多也好，或者是这个神奇动物本身的这个主题，就是是有线条的，但它这个 Lena 的这个就很散，
对，这甚至有一点点 Thomas Newman 的那种风格，
哦，
哼哼。
对吧，就是这种很细碎的钢琴，尤其是他在钢琴这样一演奏，
对，所以说就很难抓住他的主要的这个线条和点，但确实是很好听。
而且你刚才提到这个悲情人物，我就想到这个主题一个很就是很明显的呈现，就是在Letta 回忆的时候。
嗯，
那么这个悲情人物当然我们知道他那个弟弟死，妈妈死，最后自己死，
然后老爹还是个很邪恶的人，
老爹是个强奸犯，
对啊，
他的主题在那一段回忆的时候，他出现了 Dies Irae， 就是那个叫什么
敲黑板，我们的隐约
敲黑板
小课堂的
不知道多少期都提过了。就是一个象征死亡的一个安魂曲动机，它融入到了 Letta 的主题里头。我们可以演示一下，当然它是呈现的是一个合唱，是用大调去呈现的，但其实很明显就噔噔噔噔这样的。主题就我觉得就差不多就新的是这些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纳吉尼的那个我就不当它是主题了。
那周五呢？
周五好像没有。说到周五，
他没有主题。
对，他没有主题。说到这个，我就觉得很愤恨的。John Williams 在前三部《哈利波特》里头，他写了三部。每一部都有写神奇动物的音乐，第一部是海
德威，
第二部是凤凰，第三部是鹰头，
巴克比
克，鹰头狮身有
异兽，
说全了，对，他每部都写了一个很响亮的动物主题，
对，
但是
而且每一部都还非常写的能够让人记忆犹新，
对啊，但这个是叫神奇动物之，你居然没有一个那么可爱的大猫的主题你给写出来，我觉得是很愤恨。
对啊，那个大猫不是说，而且专门官方还解释说这个是什么山海经里面记载的一种神兽啊，而且你看
千里，
对啊，说就是那种什么尾巴比身子还要长，
对对对，
然后、
嗯、
然后
我还专门查了这种动物，
嗯，
发现描述还挺准确的。
对，然后但是在、哦、但是在电影里面呈现，就是它的设计来讲，我觉得很明显就是从这个中国春节传统的舞龙舞狮里面得到灵感
啊。对，
就不管是他用一个这种铃铛在前面来这个控制它呀，还是他整个那个画风的感觉都是很像，
包括它的牙什么的。
对对对。
还有自带美瞳，
对，包括他那个蹦来蹦去的那种样子也很像，就是舞龙舞狮的那种感觉在里面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而且他那个腿你知道吗、
嗯、
一个日行千里的动物其实我觉得不应该长那样的腿
都是人腿是吧？
他腿是什么腿？他好像是爪子、哦、
就是就很难形容他那个腿，他那个腿长得像蜘蛛一样，你知道吗？
哦，
对啊，所以我说，所以说感觉这一部他这一样一个所谓中国元素吧，可以说还是相当用心的，
嗯、
对吧？
嗯，
甚至用心到你不仔细想、不仔细看还发现不出来，对吧？
嗯，
对，而且他的这个邹吴的这个。音乐其实是就完全是从上一部拉过来的一个跟就这神奇动物可能没有什么关系的一个曲子，
那个是Newt 的英雄主题。
对啊，
对，
对他，所以他展现的是男主，不是展现动物的。
对啊，
你哪像人家哈利波特骑着鹰头狮身有翼兽飞的时候，他这音乐是展现动物、
啊、凤凰拉着他走啊什么的，
那段音乐特别的棒、
嗯、
对啊，
就是那些铜管、不是铜管，木管低音在下面蹦蹦蹦蹦蹦，像心脏一样跳。
对
对对对，而且就是把整个当时我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深刻，就是在那个湖面飞行，然后配那个音乐，我真的就是、
嗯、
真的就是感觉就是音乐让那个画面插上翅膀，让你感觉都在飞一样。
对，邹吴的在最后跟那个几个猫打的时候，我记得我有个朋友问了我一下，他那个时候的配乐是不是有一些中国的元素，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挺坑的。
嗯，
他可能就只有一小段一个定音鼓配合的一个铜管组做了一个可能是八六的一个节奏，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种它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就是西方人认知里面的一个中国的怎么说节奏也好，或者说是一个配戏也好，但它并不是一个、
嗯、
中国的节奏，只不过是有一些形似，
嗯，
就是它会给人一种错觉这是一个就是比较中国的一个旋律、
嗯、
但实际上我觉得还是差了一点。
嗯，
对，就是那一段，我就是有一点John Paul写的一些
啊，对对对，
那种动作音乐加铜管、
嗯，
像什么《驯龙记》啊，甚至《功夫熊猫》这种里面的，
对，
嗯，
这种那段我记得波太之前叫做什么大跃进式的写法，
那就是大跃进， 那段我看的时候跟你朋友的感觉是一样的，他、我就当时觉得这里是想让我们觉得是有中国风吗？我不肯定。哎，
对啊，
对，
我觉得我也是，我当时就是觉得好像是有那么一点隐约的感觉。
对，
就是只是那么一点点隐约的感觉，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段他还不如，就是说如果真的就是舞龙舞狮，你们还不如来一段舞龙舞狮那种音乐，或者怎么样，就那种敲锣打鼓啊那种感觉在里面，对吧？
实际上他有一种产自中国的神奇动物，但他没有什么中国的元素在里面。但是我记得在法国在巴黎街头追踪那些就是人和动物的时候，有一个日本的那个水怪，在那个日本
尺八是吧？
啊，对，在那个日本水怪出现的时候，有一声尺八作为提色。
就它是撒金粉，然后重现当时的
情景。
对，那个尺八还是挺提神的一声。
对，他就用了一次整部配乐，就那么一声。
对，
那么还有就是一个神兽吧，也不能叫神兽啊。就是人变的兽，对吧？就是那个 Nagini 美女蛇，对吧？这个我们刚才也讲了，之前一直以为就是伏地魔的好宠物，结果没有想到居然是一个人变的，而且还是一种非常可怕的诅咒，就是一开始是会经常变，然后后面就永远会变成一个动物嘛。
对，
对吧？所以这个
我能插一个粉丝理论吗？在大约五六年前的时候，就有一个粉丝理论说Nagini其实是个女人。那个根据就是唯一的根据，就书里的一句话说，当时伏地魔苟延残喘、九死一生的时候，是喝Nagini的奶去活的。
哦，
那蛇是哪来的奶呢？
对呀，蛇不是卵生动物吗？
所以
可能是当时罗琳的这个生物没有学好，然后就哎从这来了你灵感，对吧？
有可能，
对吧？而且确实美女蛇这种就是很东方的一个概念嘛。
对，
包括不仅仅是中国啊，像日本啊、泰国、印尼，我好这个电影里面说是印尼的，对吧？
印度尼西亚，对，
对，
就都会有这种把蛇和这个女人，然后这个关联的东西在这里。然后这一段在电影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 Nagini 在那个马戏团里面嘛，然后马戏团老板说哎要给大家展现这么一个，对吧，非常奇怪的东西，然后 Nagini 就一直没有变，然后最后才变。就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非常低沉的弦乐，然后在那边演奏，就是感觉这种写法就是很像 James Newton Howard 之前在那个黑暗骑士里面也有一段，而且都是表示这种相似的一种情感，就是这个人很压抑啊，然后很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很凌乱呀、有阴沉呀、这种感觉。因为在那在黑暗骑士里面是给双面人，就是最后黑化要扔硬币，然后杀那个想杀戈登的儿子那一段嘛，就是那一段就的整个又除了表现人物，还是把整个这个气氛也是塑造非常紧张嘛。所以然后正好你看这个一个双面人，然后一个是这种人蛇共同体，对吧？可能是从这来的灵感吗？
所以他这段音乐算是一个人物的主题，还是一个就只是限定于带这个人物的场景的曲子？
很难说，因为他后面出现没有这个音乐的话，
对，
很难把它叫做主题。
对，因为本身 Nagini 这一部其实戏份也不多，对吧？除了那一段之外，后面就一直都是基本上是属于一种依附这个 Credence 的这样一个人物，没有而就可能说那个场景是真正是独立展现他这样一个人物的形象。所以看看也许在下一步继续展开他的故事会去用，对吧？
像格林德沃的主题一样，第一步完全不能确定，第二步就确定了。
对，
在 Nagini 之后这一曲子的后面，就是马戏团卷铺盖走人的时候，当然是首先出现了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嗯、我们在第一部里讲过的魔法世界那个新主题的一个像圆舞曲一样的变奏、
嗯、
但是在这一曲子后面我觉得可能多半是个巧合了。James Newton Howard 写了一段跟密室主题很像很像的一段铜管，一个是密室的主题。然后另一个是 Nagini 在后面那个主题。就这段也是跟蛇有关的，就不知道怎么，很可能还是巧合了，我觉得就他误写了一段跟蛇有关的 John Williams 的密室主题。那么讲到魔法世界的新主题的话，在这一部里头有一个很令人我是觉得有点不舒服用的不舒服的一段音乐，就是霍格沃茨城堡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在原声碟里叫做 Traveling to Hogwarts， James Newton Howard 写的就是完全他自己的一个新的魔法世界主题。那么很有道理，那个海德威主题里头什么人事在那里都不存在是吧，哈利波特没有，海德威也没有，然而那一段就在电影里头大家都知道是用了海德威主题。反正是在电影里头，如果看多几次，你会发现他们在巴黎街头，然后镜头转过去的时候，这里在音乐上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音乐剪辑，就对不上号的。你能很清楚听出，在巴黎的那段是准备引出 James Newton Howard 那一个魔法世界主题，结果咔嚓去到了海德威的主题。
而且，这首音乐在原声带里是以一个。他原创的形式出来的，而且他这个原创的他这个弦乐部分也是在模仿这个海德威的那个、
嗯、对写法
开头的那个对他的那种爬音的写法、
嗯、对对对，而且就是他的这种使用啊，就是对于这个海德威主题的这种使用啊，还不是已经不是大卫椰子第一次这么干、
嗯、有前科的
对吧、
嗯、
就是在死亡圣器二里面的时候、嗯、就是当时哈利重返霍格沃茨被纳威带着走那个秘密通道进去嘛，
嗯，
然后那一段也是用的这样的一段音乐，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一模一样的用法，
是一模一样，我觉得是就完全是引用了，甚至不是具体场景的音乐，就是一个组曲。然后除了那一段，在第八部还有一个就是，是八吧？就是麦格把斯内普给赶出去的时候，然后把城堡点亮了那一段再用了一次。
对，像这种就是影片里面音乐被换掉了，但是原声带里面还是收了的。这个也之前也有过很多类似的情况。
嗯，
就比如说。那个拿下奥斯卡最佳配乐的艺术家，
嗯，
那部在影片最后高潮就是那个男主要自杀，然后女主赶快去救他嘛，
嗯，
那一段在影片里面用的是《迷魂记》的那个高潮的那一段《Sin de Amour》，
嗯，
那首曲子是重新演奏来配那个画面的，
嗯，
但是在这个。原声带里面收录的那一首叫做 My Suicide March 29, 1967，
记得真清楚。
对，我直接念的。对，就是这，但是这首是作曲家 Ludovic Bors 自己写的，但是也可以很明显听出来是在模仿《迷魂记》的那首。所以可能这就是很多这个作曲。是吧，哪怕电影没有用，但是我爷还是要发、
嗯、
是吧，还是要用我的这个音乐的。
关于那个大卫椰子的海德威主题的滥用啊，
嗯，
这个其实你看回第一部，像我们刚才乐乐所说，John Williams 写海德威主题的时候原意是写预告片音乐的、
嗯、
你看人家预告片音乐写的跟现在预告片音乐写的是不是？然后他后来是直接就导演好喜欢，直接就把它当成海德为主题，然后用到电影里。第一部是用的好开，放的好开的用，到处用。
对、
啊。然而到第三部，我记得最清楚，第三部整部电影海德为主题只有三次，一个是片头，一个是海德威，冬天圣诞节来的时候，海德威在飞，他真的就是当成海德威主题去用。然后第三次应该就是片尾，然后第四部我记得出现的也不多于三次，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就是
开头、
第四部城堡出现的时候，对。城堡出现的时候还是有海德威在飞去给小天狼星送信、嗯、
对，
所以真的就是海德威主题用到了海德威身上的。
对，
然后到第五部大卫椰子接手了然后就算了吧。
对，不过我记得就是在死圣两部里面稍微有一点点改观、
嗯、
就是 Alexandre Desplat 写的对这个 Hedwig 的主题没有那么滥用，
对，
我印象
好谨慎用的，
对，他用的也比较谨慎，虽然有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直接原封不动的插进去、
嗯、
对吧，
那个不能怪 Alexander。
不过我觉得吧，这种怎么说呢，对于海德威主题的一个所谓的滥用吧，我觉得其实也是明显就是为了讨好这个观众，讨好粉丝嘛。
对对，
因为我记得最早其实是好像是直接是华纳高层的人拍板说，哎呀这个音乐太好听了，非常有这个辨识度。他好像我记得当时是我看有说是不管哈利波特拍几部，这个谁来写曲子，这个主题你一定要给我用上，每一部都一定要出现，对吧？所以说也可以说从这方面是说明他这个非常有这个商业头脑的，对吧、
嗯、
而且后面也确实成为了整个哈利波特系列的一个代表，
那甚至是一个流行文化的元素。
对啊，就像
一种符号。
对
对
对，
这个系列的一个符号。
对，没错。所以我说，而且我还是要给他在这里辩护一下，就是这一部里面使用，因为我感觉吧，就是 Hedwig 的主题呢可能就是代表我们已知的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
嗯，
所以呢你回到霍格沃茨，这种就是哈利波特就是我们已知的魔法世界嘛，所以你怀下就用一下这个老主题、
嗯、
我觉得也并没有什么大问题、
嗯、
对吧。但是
对，
而 James Newton Howard 写的那个新的魔法世界主题呢，就是用来我们继续扩展这个世界观呀，然后探索一下比如说美国啊法国呀这样的一些地方，之前的某区
哎
对吧，
对，法国魔法部也用了这个主题，
对吧，
而且是带手风琴的，
底下法国风味就出来了，
真的是论如何出现民族元素。
嗯，除了这个魔法世界的主题之外，那还有一个就是刚刚也提到的 Newt 的主题嘛。
嗯，
提到了 Newt 的这个英雄主题。
英雄主题出现的好多，特别是跟周五、
嗯、
不是周六，周五一起
周五
一起出来的、
嗯、
但是我发现好像 Newt 那个平凡人主题好像是没掉了，就是他一开始第一部电影到纽约的那段，所以我怀疑那段可能是特别强调是 Newt 在纽约的那种关系。 Anyway，
对，然后还有一个重新出现，但是呢也不能叫重新出现，我觉得要再叫做重新利用吧。
嗯，
主题就是那个雷霆鸟的主题。
雷霆鸟主题没有吧、
哦、嗯，
没有，
没有吗？
没有，
不是雷霆鸟用到一些其他的奇奇怪怪的生物上去啊什么的吗？我记得
哪个生物啊？
Kelpie 吗？
对， Kelpie 那个是第一部 end credit 的那一个改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对
对，它不是雷霆鸟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所以雷霆鸟主题我记得是没有出现，我还特别留意了一下。 但是
写法有点像啊。
对，我觉得那个就 end credit 那个写法是可能他是尝试某种意义上把动物的一些音乐弄出一些联系来。
而且主要就是因为他这一部对于上一部主题的音乐的重用太多了，可能就有的时候你搞不清哪个是哪个了。就你比方说刚才那个邹吴的那个用的是上一部的一个纽特的这个英雄版的这个曲子，包括很多的就是在那个上一部结尾的时候那个雷霆鸟就是飞起来下雨的时候那一个非常就非常提神非常整部特别优秀的那个主题，到这一部里面也被用了很多次。
那个我刚想说那个其实是 Tina 的主题。我记得我们之前是把它叫做友情主题嘛，记不记得 Frank？
嗯，
就是通常是 Newt 跟 Tina 出现，
是吧？
对啦，有点那个剪刀手爱德华的感觉。就那个主题，到现在我觉得更偏向的就不是说 Newt 跟 Tina， 它就是完全是 Tina 的主题，因为 Tina 自己出现的时候，它这个旋律也是跟着它的。然后像是在魔法部的档案馆里头他们调情说那个什么、什么眼睛那个、也是用了这个主题
Salamander
Eye、
嗯、
对。然后还有一个爱情主题就是 Jacob and Queenie 这两个麻瓜跟麻瓜跟女巫的爱情主题、是在首先是这个主题第一次出现在第一部结尾下雨的时候要把 Jacob 的记忆抹去的时候才第一次出现、讲他们这种哎呀好惨的爱情啊。然后第二次出现就是这一部在伦敦 Queenie 就要去巴黎去找妹妹还是姐姐，然后就忽然就跑掉了，然后 Jacob 就好可怜孤零零站在那儿，然后这个主题出现了、然后第三次出现是相反的，Queenie 在巴黎街头找 Jacob， 然后下雨了找不到，然后是用人声唱出来的。
那么我觉得从这个两好多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包括你刚刚讲的 Queenie 的这个主题啊，Tina 的主题啊，还有那个、还有我们前面提到格林德沃的主题，对吧？就是有没有发现，就是 James Newton Howard 的在这一部里面把前面一部一些很多看似就是不起眼的一些主题啊、动机啊，然后到这一部把它给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主题了、然后来进行使用，就是很明显，他对于这个音乐的延续性上，他是非常有自觉的。
就像 Queenie 那个爱情主题，
对啊，
像格林
德沃，这些都是在上一部片尾才出现或者才让你觉得是个主题的东西，然后到这一部里面给他进一步的完整
延续下来，
完整化。所以说，在这个上面，我觉得还是
要表扬。
对。那么讲完了这样的一些新的主题啊、老的主题啊，那我们看它在这个影片和这个画面和具体的一些场景是结合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整个影片吧，音画结合，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最后这个传销大会。
对，
一个是格林德沃给大家全息剧透二战。对吧？再一个就是开煤气灶，对吧？放这个放火，然后这个 Queenie 毅然决然的倒戈，
走进了三位真火，
对吧？
而且那段菠菜特别提了，是那个德普拿着魔杖在指挥，是吧？
对，那一段就是
特有感觉，
对。但是好像这个新凯对于那个梅西造的那段音乐有点想法
就是首先 它整个写法给人感觉就特别是预告片罐头的感觉嘛。相信乐乐来支持我。
对，尤其是他那个弦乐那个节奏声部的那个特别碎的那种固定的音型，就特别罐头的那种。
嗯，然后再加个长线条旋律盖上的。
对对对，配器也是那种比较标准的弦乐加上圆号的一个旋律在上面飘着。
然后用的最烂的当然就是 Rupert Gregson Williams 什么那个叫什么钢锯岭啊，
泰山
归来啊、
哦、
对。但是其实我感觉吧，我觉得杰克逊的 Howard 之前也有类似，就是没但是没有这么明显的这样的写的。
嗯，
就比如说像饥饿游戏啊、
饥饿游戏，
甚至那个最后的戏中啊，我觉得都有一些。
嗯，但这个我觉得怎么看就是特别罐头，那段音乐怎么听都特罐头。然而好的一点是他往上盖的一个铜管旋律啊，是 Queenie 的主题、
嗯，
我们道哥的小女巫，所以就是他在道哥的时候跟 Jacob 说再见的时候，他整个就是想起了一个很悲壮的一个 Queenie 的主题，所以当时就觉得好惨，
对，
不是好惨，就是好无奈啊那种感觉。然后我自己更无奈的就是 Queenie 已经幻影移形跑掉了，这个他的旋律还在跟着其他巫师在打，
嗯，
所以这个音画就有点就对不上号，我是这样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就整个后两场戏的就这个从燃气罩到这个魔杖楚地的这个这一段落里面，可能音乐起的作用非常大。
对，
我觉得他的这个气势完全是在用音乐，
对对对，完全就是音乐拖起来。我觉得就是整个高潮的阶段那几场戏里面，我觉得音乐至少是一半的功劳，然后另外一半就是特效。
对，
所以这也就是我之前说这个大卫椰子就是有家具无家章的一个代表，就是他会有一些场景给你做足功夫，对吧，让你过足瘾，但是其他的就已经不知道在干嘛了。
而且那个魔杖楚地，首先我先不抱怨为什么魔杖那么用力戳下去不会烂呢、啊？
他是那样，他是横着下去的呀，不是竖着下去的吧？我记得
他竖着下去的，
他竖着下去的，
插香一样插，插到
就算是横着下去的话，就是哈利波特不是把那个老魔杖都
随手
掰
断
吗？
对啊，然后还有之前的罗恩的魔杖的惨案，对吧？
对啊，
被打人
感觉魔杖其实好脆弱的啊，怎么可以这样插？Anyway， 但是那一段就是我觉得尼可乐梅他老头子一出来的时候，那一段铜管真的十分具有 James Newton Howard 的个人特色。
啊，就是那个小号比较就是碎的那个，
很多很多重叠在一起的，
对对对对对。
哦，那段真是太有感觉。
我最开始在还没有看电影的时候听这个原声，我还觉得就。那一段其实写的挺惨的，但是就是电影音乐这个东西一定要贴着片子去看，就是贴到电影里面你会觉得啊很完美。
对，他那个小号就是真的是，而且那个我感觉估计又是他要给后面埋伏笔要继续用的一个主题。
有可能
看他这样的德行是吧，
对吧，
在每一部最后扔几个主题出来，
对对，
埋一点这个线索，对吧，就像罗琳一样的。
然后其实我觉得在我看来这部电影大概有三次高潮，然后在整部电影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是一次，
对，
就是刚
好、
这个、
然后那一段音乐其实写的非常好，我觉得
对
一气呵成下来的一个八分钟，而且它是在第七分钟左右的时候才出的，就是跟上一部一样的那个神奇动物的那个
片头那个
旋律，对对，
而且它出这个旋律出来，它弄的真是天衣无缝，浑然，
对对，
它手。他就是之前已经写音乐的时候已经埋下了用那个五拍子去写，
对，
因为那个 title 那个旋律是五拍子的嘛，他就一直在前面埋你完全不知觉，然后堆砌堆砌，然后一推上去一出来，哇太完美， 里头还有一首我们觉得有必要讲一讲的，就是 Blood Pack， 中文叫什么？雪盟吗？
对，
雪
包，
嗯、
对
就是雪包那一段音乐，厄里斯魔镜那段音乐，雪包雪盟，其实就用一个怎么说呢，像一个。不能叫动机，不能叫主题，叫它固定音型也不好，就一段东西一直循环的。弹一下。那么其实这段东西如果你想一想，它其实也是个海德威主题的变奏。
抽了几个音。
对啊。然后这个就当然。邓布利多主题也是海德威主题，基于海德威主题、嗯、然后这个血包也是基于海德威主题，所以就make sense， 有那么一点联系吧。但是我觉得在电影里头看着觉得有点不 OK 的，就是这一段音乐它其实往前拉到了格林德沃去跟奎尼对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嗯、
然后直接过渡到下一个厄里斯魔镜的场景，所以我就有点困惑，到底他是干嘛用的这段音乐？
所以说剪辑的锅嘛，对吧？
嗯，
这一段本就是这个片剪辑，就是真的就是感觉不到任何逻辑性在这里面。
也可能是因为导演想要的东西太多了，就是剪起来也很乱。
就是传说中有一个三小时的粗剪嘛？
啊，对对对。所以这个霍华德他。这样安排他整个音乐的这个框架是为了跟之前哈利波特的一个音乐的风格也好，或者说是色彩也好，保持一个统一吗？
嗯，我觉得是的，肯
定是有这个考虑的。对啊，
然后其实你想回去吧， John Williams 的有一些主题也是用海德威主题去改的，比如说洛哈特教授的主题，
嗯，
然后还有密室的主题、嗯、那些都是有一点海德威的那些影子在里头。
就这个原声在电影还没有上的时候，这原声刚刚出来的时候，有人说它是一个低配版的沉睡魔咒。其实我觉得可能还不是，因为这一部跟上一部的区别就像我开头的时候说的，可能霍华德写的比较欢脱一些，就我觉得他上一部写的还是稍微有一点克制的，而且上一部就有一些美国的这个爵士音乐一种轻欢快的东西在里面，而这一部他可能整个偏阴暗些，
是的，
所以就导致他的音乐的色调包括他的配器都显得很扭曲，尤其是这种铜管的音块啊、嗯、然后弦乐的这种，但是他的这种写法在他早期的一些或者是中期的一些悬疑电影里面其实就一直也在用。
对对对
对，
这
也不能说他是，
包括像他写的那个二战的那个什么抵抗军、
对
对
对
吧，
也不能说他是一个就低配版的沉睡魔咒或者什么，当然它的质量肯定是没有上一部那么高。
对，就是我觉得很一个直观的感觉，就是感觉在上一部有很多大调的音乐在里面，这一部就感觉很少。
对对 对, 对，就是还是
就包不管是 Newt 的那个主题啊，还是什么那个 Tina 呀、啊，就各种出现还蛮多的。
对，就是电影的你这种画风的风格要求它要弄成这个样子，他不是说在刻意的就是回溯他之前写过的某部作品，我觉得是这样。
讲了这么多，这一部就是我们都觉得从电影来说就是应该是一个为后面打铺垫的一部影片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在音乐上面很明显，就像我们刚刚提到一些像这个 Nagini 啊，纳吉尼这条蛇，美女蛇，然后像 Queenie 的主题的发展呀，对吧？很明显，这个人我觉得他倒戈就是为了之后反水，再反水，
嗯、
对吧？
嗯，有可能。
然后包括像说那个最后里面出现那个小号啊什么的，我感觉、嗯。 如果James Newton Howard 反正现在已经确定他要继续写嘛，
对
对吧？那么如果他就像我们刚刚提到，他在第一部很多结尾的一些素材，在这一部给他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主题，所以我觉得在未来，我觉得像我们提到的这些主题也好，甚至还有我们一些没有注意到的主题，我觉得都有可能是未来的一个新的主题也好，或者这种新的音乐素材吧。
嗯，
所以我个人我觉得对这个系列我还是至少从配乐上来讲我觉得还是蛮乐观的。
嗯，是的，我真的就是跟 Frank 是一个意见。因为在我是有时候听配乐我有个小本子去记主题的，然后我翻回第一部的那个配乐，然后再翻回第二现在这一部配乐，两部配乐一起加起来其实有20多个主题跟动机，所以其实对现在的电影你当然不能说去拿去跟星战或者指环王比，但对于现在这些电影来讲它其实内容是很丰富的。
比如说漫威
对，你跟漫威比真的是内容上丰富太多，丰富太多，
还有它的这个相互的继承关系啊什么的。
对，我是觉得霍华德他的技术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他对于
没错
就是写旋律的这种技能也是非常好的。他既然已经就是确定了说要做三，就是可能还是会很期待，因为毕竟这部故事里面留下的坑特别多。
但是我感觉要补估计那就得补到一直补到第是吧，拍五部对吧，对吧，那我估计好多坑可能说不定要到第五部才能补。
差不多，因为就包括里面那个纳吉尼的那个最后的那个就为什么会跟了伏地魔，我一直在想就这个系列里面会不会引出那个 Tom Riddle 的
伏地魔，
肯定要演呐、啊、我觉得肯定要演啊。
伏地魔其实已经出生了吧，在这一年。
对呀、
啊、1926年出生的、哦、这部电影是1927年。
对
所以伏地魔，
然后你想邓布利多和格林德沃的大决战是4-5年嘛、
对4-5年、
对吧，那个时候伏地魔多大自己算一算，
我数学不好不要欺负我
对吧，
19。
对啊，那就是刚好从霍格沃茨毕业嘛，
啊，
那都已经干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惊人对吧可怕的事情对吧，开密室呀、杀自己的亲爹呀、叔叔啊乱七八糟的对吧，造魂器啊、
所以我可能还比较期待看到这个年轻的伏地魔跟这个纳吉尼两个人的这个瓜葛
纠葛瓜葛、我是这样觉得，我现在就是想一想以前的每一部哈利波特，每一部到最后罗琳都喜欢来个大反转嘛。然后他到7部一起最后放出了一个魂器跟斯内普的连贯7部的大反转、然后我觉得现在像前2部神奇动物在哪，神奇动物结尾都有一个大反转，我觉得他已经埋下了到第5部才出现贯穿5部的大反转。
对
对，
比如说我刚才跟你们讲那个 News Commander 其实就是那个淹死的小婴儿，信不信赌5毛，我们1、2、3、4、5、6 8年后决定
赌吧。
好啊，到时候8年之后欢迎大家来挖坟。讲了这么多这一部的音乐也好啊，电影也好啊，还有对于各种大胆的对于未来的推测对吧、我觉得大家应该对这样一部电影的音乐应该有了一个更好的一个了解吧。
那么这期节目差不多就到这儿。我们的震荡波呢也是隶属于微信公众号影乐志 Soundtrack 加个大写的 M， 并且我们节目在虾米音乐、网易云音乐、苹果 Podcast、 喜马拉雅、荔枝 FM、 QQ 音乐以及 B 站这些平台上联合播出，具体就搜索影乐志或者震荡波就可以了。另外如果你是 Windows Phone 的用户，也可以在我们公众号推送的内容里找到订阅的链接，提交就可以在自带的播客中订阅。那么这期节目就到这儿，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
恶作剧完毕。